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从近代科学的革命到现代科学的转变，
从完整的物理化学定律到极微小的空间，
从宇宙的开端到银河系的中心，
从生命的形成到进化论的再思，
基督教信仰带我们认识真神，归向真理。
科学带我们思考、分析和了解神所创造的世界。
欢迎收听黄雅阁博士主讲，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基督教信仰与科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节目，总共有24讲，本堂呢是第20课。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黄雅阁博士。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略略的简单的介绍过我自己的训练。我是在神学与科学双方面，两方面都有一些训练。我过去的本行是设计太空机器人的，所以第一个博士呢是在这个领域，在太空中心曾经带领了将近有40位的科学家、工程师一起做太空机器人的研究，将近有15年的时间。在过去的10几年呢，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的服侍与牧养，所以我也在神学的领域里面有教牧学的博士。那我的论文主要的研究呢，就是如何用宇宙精密的设计来看神的创造，并且应用在护教学与个人布道上面的应用。所以希望这个课程呢，对各位能够有一些帮助。在过去两堂里面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解释这宇宙，在尤其在地球上面生物是如何的进化的。我若回去看地球上化石的历史，的确看到地球上面是由单细胞生物开始，将近有32亿年的时间在地球上只有单细胞生物，然后呢大概是在4.5亿年前呢，开始突然很快的在地球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多细胞的非常复杂的生物突然一下开始产生了。所以在地球上面的不单单单细胞的生物也是突然一下开始的，然后这种复杂生物也是突然一下子开始的。这所有的生物呢，在地球上的历史里面看，这些化石里面看到的确的每一个生物有所变化，它的形状、它的功能、它的形象都有变化的。比如说马吧，最早出现的在化石里面看见最早出现的马非常的矮小，跟现在狗差不多大小。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的甲虫，我们看得很小，可是我们在化石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大的甲虫，就是三叶虫，这一个三叶虫差不多有在1-2尺宽，非常大。所以古生物里面看到化石当中有看到许多的古生物的化石，今天这些古生物已经不存在了。在地球历史上面有很多的生物，绝大多数的物种已经消失了。消失了以后是不是现在完全看不到呢？事实上这些物种消失了以后就被取代，新一代的物种呢不断取代它。那取代了以后呢，这新的物种呢更能够适应新的环境。说的确的，在地球上古生物的物种是不断的在变化的。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在地球上面是不是真的有恐龙呢？的确是有的，恐龙的化石多得不可胜数。那恐龙是不是有现在消失了呢？恐龙完全已经消失了， 啊，那恐龙的这个最大的恐龙，将近有50公尺那么长的一个恐龙的话，像这样子的恐龙化石，我们现在可以敢找到非常完整的骨骼。可是呢，这样子恐龙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是不是像类似恐龙的生物现在还有继续存在呢？当然有啊，比如说鳄鱼，比如说蜥蜴，是非常类似像当初恐龙的生物遗留下来，可是现在体型比以前要小的很多。那我们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变化呢？啊，因为环境的变化，环境如何变化，那生物呢，因为有绳的设计能够有这样的适应性，所以在环境变化的时候能够适应的这样子生物呢，它的基因就能够比较保存下来。所以如果环境的变化不是很快的变化，慢慢的变化的话，一般的生物呢，一代一代传下来可以慢慢培养出来它的适应性，因为它有突变，它的基因里面有突变，基因的突变呢，生的下一代里面呢，比较适合于新的环境的这样的基因就能够保存下来。所以这就是进化论的基本的原理，我们相信我们需要能够了解。并不是说在这一代里面，比如说有人讲说，是不是长颈鹿怎么产生呢？是因为在这一代的鹿呢，要去多吃这个树上面比较高的树叶，所以每次将脖子去拉长了去吃，所以到下一代的脖子就比较长了。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是对进化论彻底的误解。进化论说在这一代里面有脖子比较长的鹿去吃那树叶的时候呢，下一代的脖子比较长的鹿呢就比较能够生存，所以是这样子一代一代慢慢的演化出来的。那究竟长颈鹿是不是由这样子产生呢？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并不表示说长颈鹿一定是由如此的产生。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地球的历史当中的确是有这些演化的过程。演化不见得是进化，演化经常会到一个死端，最末的终端。演化的结果呢，很可能是使这个物种到这个支点了以后呢，最后这个物种完全绝种了，因为没有办法适合生存。所以演化并不表示进化，演化的最后的结果出去的这条支路呢，不见得一定是活路，也可能是死的胡同。所以演化的本身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能够认识演化与进化两个不同点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再来介绍几位学者，这几位学者呢，都是在科学领域里面，尤其是生物学领域里面顶尖的学者。这四位呢，我介绍第一位是华人的学者，叫做潘伯涛博士，然后是弗兰斯·科林博士、塞门·康威·莫里斯博士、德勒威·法克博士。我们这四位博士呢，我简单的介绍他们的著作以及他们所服务的、他们所成就的一些学术上面的研究。那第一位呢，我们介绍，因为是华人学者，所以我首先介绍是在惠登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在惠登大学，若大家知道的话，是在美国，尤其是福音派的这个学院里面的话，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大学。事实上，葛培理就是从惠登大学里面所毕业出来的。所以惠登大学的里面的老师们呢，一般来讲都是相当福音派的学者，在这一方面很有成就的。潘伯涛博士是在惠登大学生物学的教授，他有写一本书叫做《进化论：科学与圣经冲突吗》，要更新传道会所出版的，如果大家到书房里面有可能可以找得到这本书。 那潘伯韬博士，这是第一位，所以他介绍什么叫做进化论，在他的书里面有解释的非常好，什么是进化论，进化论分成哪几个层次，进化论它的论点在什么地方，进化论是不是有科学的证据，是不是有化学的证据来支持进化论。第二位来介绍的叫做德洛尔·法克博士。德洛尔·法克博士呢，他是罗马拉萨勒人大学退休的生物学教授。这个大学呢，拉萨勒人大学也是非常基督教大学，他也是福音派的大学，所以在这个法克教授呢，那时候我们见到他面的时候，他就讲说，我们在每一次做实验上课以前都还可以用祷告开始的。他做了一本书叫做与科学和平共处，建立信仰和生物学的桥梁，德洛尔·法克博士。那第三位呢，是非常著名的，叫法兰斯·克林博士。法兰斯·克林博士是目前美国国家卫生署的署长，他也是前任人类基因库工程的总监。他曾经率领了数千位科学家将人类完整的基因库完全排列出来，这是非常显著的，这将近十几年的时间投资了将近有 $3 billion 哈，就30亿左右的这样子的投资，然后将人类的所有的基因，每一个基因，然后每一个基因上面的每一个核苷酸的基点通通把它排列出来。弗兰斯·科林呢，现在是美国国家卫生署的总署长，所以他的在学术上面的地位，研究上面的地位呢非常高的。那他所写的论文呢，是世界上各地各方面的这些学者呢都要引用的。在他排列人类的完整的基因库的时候，就发觉人类的基因呢大概有2万到2万5千个左右的基因。那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之间的基因去看的话，几乎都是相同的。当中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只要是人种的话，最多的差别大概只有 0.1%， 大概只有 0.1%。 所以在人的 DNA 的这个分子链呢，脱氧核糖核酸分子链呢，大概有15万个核苷酸的基础对。那他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叫做《科学的语言：一个科学家提出信仰的证据》。他用生物的观点来提出来神的创造、神的设计。那第四位叫塞门·康威·莫里斯 （Simon Conway Morris）， 他是剑桥大学古生物学者、古生物学的教授与系主任。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生命的解答：在孤独的宇宙里产生不可避免的人类》，写了这本书。那尤其是 Simon Conway Morris， 塞门康威莫里斯教授，我们曾经与他见面，在剑桥大学与他见面，他提出来非常清楚的，他是古生物的学者，他对地层里面所发掘出来的这些古生物里面逐渐的演变的确是事实，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他也是发掘出来我们上次所提到寒武纪生物大爆发的最权威的学者。他主要的就是研究寒武纪的大爆发，在全世界各方面要讲到这方面的研究呢，都要引用他的论文。他在这方面研究非常的独到，所以他对古生物的研究是最彻底的，所以他特别能够解说在古生物在地球的化石历史上面，这古生物如何的演变。这四位学者， 们看，都是生物学家，都是在生物学界里面领域顶尖的学者。这四位他们的论文呢，都是在众多的学术界人士一定都会引用的。他们对进化论的看法是如何呢？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些参考书的时候，我们 要了解说，我们所读的这些书是不是从最顶尖的基督教学者他们的观点所写出来的。首先讲说，这四位学者都完全的接受微观进化的事实。所以进化论我们必须要把它分成很明显的定义，进化论的层次是在什么地方。微观进化或是微观演化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地层上的化石的分析也好，从现代的细菌病毒里面实际上面可以做实验出来观察出来到的结果也好，微观进化的的确确存在了。好，我们等一下再来定义什么叫做微观进化。那所以这四位呢，他们都接受某一个程度的进化论。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定义什么叫做进化论。有人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往往提出来讲这话的人呢，是以整个社会观的眼光来看。所以这个就成为许多这纯粹的这个物质论或唯物论的他们的根基。唯物论说，因为世界上所有都是只有物质嘛，没有精神，所以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啦，所以我存你亡，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天经地义的，应该要去遵循的。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世界上把人看成跟其他的动物一样，甚至我们说了更极端一点，把人看成跟细菌一样。细菌是不是适者生存然后优胜劣败呢？的确是啊，细菌为了要争取它的生存，所以说呢，哪一个这细菌呢能够适应这新的环境，它的基因就会保存下来。那若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看成跟细菌与细菌这样的适者生存的关系来看的话，这叫社会观的进化论，这不是生物的进化论，这不是在科学上面的进化论。科学上面进化论只看在生物上面的进化论。所以我们来现在看潘伯涛教授将进化论分成四个层次，我将这四个层次都稍微的说明一下。第一个层次叫做合成进化论。合成进化论怎么样定义呢？合成进化论就是这地球上面的有生物是由无生物演变而来的，所以无生物原来是一些化学成分，可是经过一些完全随机的就是没有目的的随机的这样子的排列与组合呢，碰巧出来了有生物，当中没有任何的目的也没有任何的设计，这叫做合成进化论。合成进化论在地球历史里面我去查考的时候发现，这是它的证据的确是最微弱的最微薄的。前几堂课里面我有讲到说密勒实验产生了氨基酸，可是将近有50年60年的时间里面，这氨基酸呢就发现这些氨基酸很多都是有毒的，没有办法形成蛋白质的氨基酸，然后就到那个程度也没有办法人工用这样子的方式原来合成蛋白质。但现在我们更知道说，生命不单单只是蛋白质，生命是一定要有一个去氧核糖核酸的长链在里面，然后将生命的程式放在里面，这个才可以产形成生命，才可以繁殖。即使蛋白质都没有用，蛋白质一定要有生命的程式写在脱氧核糖核酸里面，放在里面，这个、才能够成为生命，成为细胞。最简单的单细胞都要有1500个基因里面才有办法形成单细胞。所以合成进化的理论呢，说生物 是由无生物直接能够有自然演变出来的，它的证据非常的薄弱。所以这四位学者呢，对于合成进化论都存有相当的疑问。第二个层次叫做生物的微观进化论。生物微观进化论是不是可以观察出来的？的确可以观察出来，就是每一个生物的物种都有它的适应性，因着环境的改变，它会改变它这物种本身的形状，它的功能都会有渐渐的变化。所以生物有没有微观进化或微观演化？的确有的。我们看狗就是人类极端聪明的设计而造成生物的微观进化或者是微观演化。所以进化论是不是可以接受？但就要看我们读到的进化论是在哪一个层次嘛。若我们了解进化论，我们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若我们不去学习进化论，不了解进化论，我们只能够来回答这个问题呢。所以进化论不是一概的说、哦、我不接受进化论，因为进化论与神的创造冲突，其实并没有冲突。神将这样这个生物的适应性设计在里面，这是最精密最微妙的最聪明的设计。第三叫做生物巨观进化论。巨观进化论是说什么呢？这所有的生物在世界上所有的生物都是随机的演变，随机的改变，随机的演变。所以这随机的演变呢，能够从一个不单纯物种到一个另外一个物种哈，是从一个门到另外一个门。比如说所有的基因的演变重组能够形成所有不同的生物，所以所有的生物呢最开始都是同源的，然后呢慢慢不同的演变呢演变出不同的门来。所以从一个门的生物它经过演变呢，与另外一个门的生物呢，开始的时候都是同源的，这叫做生物的巨观进化论。这个层次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接受的程度。那大部分的生物学者嘛，都了解说，在生物的物种的确是会有产生新的物种。所以新的物种产生出来如何定义呢？就是新的物种这个种产生出来的跟它原始的这物种呢已经没有办法再交配了，这就叫做新的物种产生。所以从一个种是不是会慢慢演化到另外一个物种呢，是有此可能的。可是呢很多的学者对是不是从一个生物的一个门界门纲目科属种哈，门是在最第二层的这样生物分类的门呢，是不是从一个门能够跳到另外一个门呢？很多的学者对这个有相当的怀疑。当然也有些学者像这四位学者当中，他们就有不同的层次的接受。有些就会接受说，的确的，所有的生物是同源的，所有的生物都是从同一个资源里面然后去分展出来的，所以每一个门与每一个门之间呢有相当的关系。那第四个层次叫做社会观进化论。社会观进化论实在讲根本不是科学啊，社会观进化论是哲学，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应用在人类的社会里面，这不是科学，这是哲学。这哲学应用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刚刚讲过，就是讲把人当细菌一样来看嘛，将人看作与其他的所有的生物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人呢跟其他动物一样，所以适者生存，所以强壮的应该要生存下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弱者呢是应该要淘汰的。所以造成有这样社会观的进化论呢，就造成对人的价值 人基本的价值非常的忽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最好的例子就是纳粹，邪恶的纳粹希特勒，他认为在欧洲的白色人种德意志民族，日耳曼德意志民族才是优秀的人种，犹太人的人种呢是低等的人种，所以可以淘汰的，所以因此他将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将上百万的这个犹太人杀害不眨眼。为什么？他觉得说，这些人本来就是低等种族嘛，低等族类，所以说可以杀害的。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若应用在社会观上面，这是一个哲学，不是科学，而造成的结果就是对人类生命的价值极端的忽略。那我们看到这四位学者呢，他们都认为，都接受神是所有宇宙的创造者，神是生物的创造者。他们唯一的有所可能有点差别，就是神究竟是如何来创造的呢？有些认为是这生物是个别一个一个创造，有些认为呢是神是用了这进化的过程来创造。这四位基督教的学者都是在生物上面有非常有地位，他们都认为神是创造的源头，只是他们解释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创造呢？有些说是每一个单独的创造，有些呢说是不需要单独的创造，是用演化的过程，用环境的控制就可以来创造新的物种。所以他们对第三个层次呢，生物巨观进化论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可是他们都拒绝社会观的进化论，他们对合成进化论呢都有相当的疑点。他们认为在目前能够得到所有地球上的能够收集到的证据，化石证据也好，所有收集到的证据呢，对合成进化论的支持呢非常的薄弱，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接受。所以问我们是不是接受进化论呢？我们必须要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究竟是哪一个层次的进化论呢？希望这一堂的对进化论的解释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了解什么叫做进化论，什么是进化论的哪一个层次，究竟我们的接受在哪一个层次里面，哪一个事实，哪一个是科学，哪一个不是科学，只是哲学而已。好，这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的节目，总共有24课，这是第20课。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